我们妙华佛学会会长梁会长，还有我们远道而来的应贤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周三。这次非常的荣幸，也很欢喜来到香港跟大家来分享学习佛法的心得。按照佛的一个教导呢，来这边应该要讲广东话啊，还用当地的语言，但是很惭愧，在雪梨读书六年，那边有很多学习广东话的机会啊，因为那边广东香港去的这个华人蛮多的啊，就只是会听一些，那讲就没办法，所以今天大家委屈一点啊，好，尽量讲慢一点，让大家能够听明白。如果听不明白呢，明天下午六点到七点有一个问啊，明天对三点开始嘛，啊，最后一个时段是这一个问答啊，那可能到时候需要一个翻译哦，万一大家的问题用广东话问的话，我有些不一定能够听得明白，那就需要有一个帮我翻译一下啊。这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大圣三系的教学还有观行的简介啊。那大圣三系可能大家有点陌生，大家手上有这个科判表，对不对？那这个三系的名称在这个
剩下一个，他想切换一下。
不用，不需要。第一个呢，就在乙一这边，我们有 Part One、Part Two 啊，电影也有 Part One、Part Two， 那我们讲义也有。在 Part Two 这边的甲二下面的乙一、乙二、乙三，这个就是三系的名称啊。那第一个是性空为名。它主要就是般若经还有中论这一些教典的教学。那虚妄为识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为识宗啊，为识的教学。那第三个真常为心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如来藏或是佛性这样的一个内涵。那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佛法不都是一样吗？干嘛要分这一个性空啊、唯识还有如来藏呢？它是这样子，就是佛法的目标是一个，但是对不同的这一个听众呢，他需要用不一样的方法，那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就是他的这一个教学，他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目标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这个有所用的这一些文字的描述啊，或者是叙述，他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也会牵涉到，就是我们要观，就是我们这一个佛教修行要修止观，对不对？止的部分大概都大同小异，就是心已静心，但是观呢就会牵涉到这一些教学的部分。那不一样的教学它有不一样的善巧，就是像我们要在看一座山，我们可以从北面看，会有一个 一个样子，对不对？然后从西面看也会有另外一个样子。我们这边就喜欢拍照，就知道啊，一个东西它要从好几个角度去拍，看到会不一样。那每个人从他那个角度，他就可以领略到佛法的一个深意，懂意思吗？那所以会有一些方法上的不同，但是原理上其实呢，它也是大同小异啊。就是比如说唯识啊，为什么他说一切的这一个存在或是现象呢，都是我们心的一种显现啊？这很多人他不太相信，这明明那么硬啊，被打明明很痛，怎么会是心的显现呢？那这牵涉到这一套教学呢的这一个传承，他们主要有一部分的这种经验是从禅定中来的啊。在禅定中啊，我们这一个内心所显现的这一些影像，这一些这个叫我们所内心所看到的东西啊。我们要让它变大就变大，变小就变小，它可以随我们的心的这一个想法，然后去改变啊。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到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这是真的呢，还是在禅定里面经验到的是真的啊？那在这一些修行人，他们认为禅定的状态，因为是心比较静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那时候的经验才是比较是接近啊这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现在都是被骗的，这一些这么看起来是那么真实的东西，它其实都没有不带真实性啊。那中观他对于这一种真实性的一个破除呢，他主要就是说每一个东西的存在它都是因缘和合，这是中观的一个教学。那我也是说所有我们看到外境呢，都是心的显现，心的一分。那了解他的这一个虚妄性，我们就不会有执着。总归的这一个重点就是要破除执着。为什么会有执着？因为觉得我们所认识到的对象是真的，我们想要去拥有它，想要去这个执取它。当我们了解到它的虚妄的一个时候呢，原来是一场梦，大概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就不会去起这个执着。那增长唯心也是，就是一切会生灭的这一些世界呢，它都是不真实的啊。只有这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如来藏啊，才是真实的。那我们修行就是要去体验到这样的一个的真实的一个，或是真理的一个境界，这是如来藏的教学，也都是要大家对外在的一切都要放下，不要执着。大家都讲的都类似，就是外在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不要去执取。当我们这一个执着的心能够这个止息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见到真理。这个是佛不管三系怎么讲啊，最后的原理都是这样，要去止息这个执着啊。那到底怎么去破执着，大家用的方法不太一样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讲义了啊。那讲义蛮多页的啊。以前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啊，这27页大概2个小时就讲完了。但是现在当了老师之后呢，两页 就要花两个小时。所以这个年纪越大话越多，不是啦，就是对于佛法的这一个心得会越多，那我们就会多一些跟大家的分享跟说明，怕大家不懂，其实大家可能听了应该就懂了，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啰嗦，但是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这个讲义呢有 part one， 就是一个叙说，叙说主要是说明导师关于三系的这一些阐述的篇章，这个大家自己看都有出处。那第二个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导师为什么要谈大圣三系，因为很有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或者有时候到别的这个学佛团体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怀疑，这个是不是把一位和合的佛法把它分切割，切割成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教学。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位和合佛法是没有错，一位和合主要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整个这一个既定会的这样的一个修学是一致的，但是在方法上是有所不同，这个大家要能够了解，要不然呢会这边听一听中观的，对不对，这边听一听唯识的，回去睡不着觉，对，两边矛盾，不晓得要相信谁。那导师其实在做一个爬书的工作，就是大家都有他的一个立足点，他们想要处理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每个众生他的这个困难的地方不一样，有些像我们一般人，有些就是对于贪的这一个问题比较不好处理，我们只是举个譬喻啦，有些对于这种嗔心的这样的问题比较不容易处理，那用的方法就会有一些偏重上的不同，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教学方法。那导师在说明他为什么要来阐发，或是在要来辨析这三系的一个目的呢，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一页的刮胡一有没有？在刮胡一这边，导师有说到，就是其实我们修行呢要面对两个重要的课题，第一个课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为什么会不断的生死流转，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需要知道，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那其实这个想法可能对一半，也就是说我们若不晓得这个问题的症结，当一个我们教导各位方法，大家也会半信半疑，真的吗，懂意思吗，就是说我们的理路不清的时候，我们修行上会有疑，有疑就这修行上就会有障碍，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一个道理修行的方法要有这个深刻的认识呢，那在修行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去验证它，那这个路才会走得稳当，这样的路走得才会稳当，所以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业由惑业而生死流转， 到底是依于什么而有流转的可能，那这就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流转的这个原因。那第二个是关于修正，由于修正而得大菩提，那要依于什么能够有修正的可能？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修行体系他们要提出来解释，然后表这个说明清楚的两个大问题。那这三系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说明呢，它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好，那这边导师有讲到啊，说这两件事情是相关联的，生死流转的因是病，对不对？然后这个解脱生死的方法是药，这个原因跟药一定要搭配的，懂意思吗？如果没有搭配的话，会吃的药没有效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导师说着重这样的意义去探求的时候，会发现大乘经论还有宗派的不同说明有着所宗所依的核心不同。曾经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讲法，大家听过楞伽经吗？我们今天不是今天这次的讲座，我们会看到片段。楞伽经它在导师的这个理解里面，或者他的了解，他是属于如来藏的一个教学这个传承啊，但是他里面又讲了阿赖耶啊，又讲了唯识的这一套的理论啊，那又讲空性啊，他到底是哪一个系统？有些人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但在导师在看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被这一些现象所这个迷失了啊，对不起。导师在看问题的时候，他会看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流转生死到底依于什么而流转生死。那楞伽经它是依如来藏而流转生死的啊，虽然它也谈空性，也谈唯识，但是在讲流转生死这一件事情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依止的一个安立处呢，它讲的是如来藏啊。那对不起，不用水，我们。在敷衍上课不太能喝水了，这是一个礼貌啊，讲师在上面不喝水，学生在下面也不能喝水，互相要求啊，没有，这个是一个老毛病，就是喝完就不喝了啊。好，所以我们就带大家看这样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导师他在说明在辨析这三系它的一个核心呢，主要就是从这两个意义来看啊，就是生死流转是依于什么而生死流转啊，那修正的方法或修正的大菩提是依于什么，这个主要是一种依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啊，到底依据是什么。那中观我们先讲答案，中观就依缘起啊，安立一切法啊，那唯识就依阿赖耶，那这个真常唯心就依如来藏啊，依着如来藏众生有生死流转，依如来藏众生才能够得涅槃解脱啊，那唯识也是依于阿赖耶，在唯识它会稍微有一些一些不太一样的教学在里面，但是 大体上是一致，但导师这边所依的这一个的教学主要是以色大圣论，大家听过吗？色大圣论它是以不为是这一个传承很重要的观行的这个论述。那他这边谈到这个清净，我们的这一个因为我们一切法身心的这一个的一个状态呢，都是由这个他们说阿赖耶来决定的啊，就是来支配了阿赖耶。他也没有支配，他就还是要随因缘的啊。那阿赖耶是杂染的呢，那我们的这一个这种身心的活动，它就是杂染，是带着烦恼的。那清净的种子怎么来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怎么来？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认识都带着错误了，那你怎么可能在听佛法能够正确的认识？甚至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对不对啊？那他就提出一套理论，他说这个清净种子是从法界等流闻熏习，法界等流就是有点抽象，佛啊体悟了这一个诸法实相，对不对啊？诸法实相就是法界啊，然后体悟这样诸法实相之后呢，他把它宣讲出来，这叫等流啊，它不是法界本身，但是它是依着法界这样的这种诸法实相的体悟体证，然后把它说出来。他说这个东西有很奇妙的作用，它就能够熏成清净的种子，所以大家今天来呢应该可以熏到很多不是我们的原因啊，因为我们只是照着讲而已，要把佛的这个教法宣说，那当然也要看大家的根气了，大家要跟他相应，那就熏得更深更多，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大概详细的内容在后面的课程会一一的说明。好，那再来我们就要再来看到第二页。第二页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一讲座的内容，讲义的内容主要是出自这一本成佛之道第五章大圣不共法第五章啊。那第五章内容非常的庞大啊，给大家看一个图好了，这个可能大家手边没有啊，但是我会后大家需要可以给大家 bonus 啊，给大家看这个图，给大家放大，这是个人对第五章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理解，也就是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古德在安立一个法门的教学，他会分进行果来做说明。那个人觉得导师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趣的或是安排，那静比较复杂，静他这边谈到这个修行者的种类，那这说主要是能修的人，那再来就是讲佛性，当年在当学生的时候，对导师突然在讲完修行人的类别，然后就转到佛性这边来，这样的一个连接或者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内心感到很多的疑惑，然后怎么会突然插进这一个课题啊？因为当年年轻不懂事，所以就有很多疑惑，但慢慢的在学习复习，然后现在在敷衍开设成不知道这个课程，慢慢的再去 去读这些内容，用一个，也就是把这几年学习的资粮呢，再做一个整合，才了解导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用心。我们都还是一种揣测啊，到底怎么回事，导师他本人才知道啊。那我们只是揣测，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也就是导师其实整个大乘佛供法是用佛性来架构。那佛性有两种，我们现在很多药也有两种，对不对？佛性有两种，理佛性就是诸法实相，那行佛性是什么呢？行佛性就是净行果的行，也就是他从这个理佛性跟行佛性来做一个核心的一个开展，开展出行佛性，那其实就是修六度四摄，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行菩提心。那导师在书里面先谈大乘的三心，然后谈菩萨的学处，其实菩萨的学处它开展出来就是菩萨的六度四摄。大家不要把这个戒法单纯看作只是一个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吃啊，有人会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啊，就做了也那个也错，做那个也错，不是戒法，它其实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基础啊，由这个基础开展出种种利益众生，然后净智身心的这些修行内容啊，所以从行佛性。这个开展出先发愿，然后再来就是行菩提。那在菩萨学处说明完之后，就是菩萨的这个修行是要有以这个戒为核心，这个戒其实也就是菩提心啊，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从这边再开展出净行果的行，然后六度四摄，然后菩萨的阶位，一直到妙觉地之后呢，就接到佛的三身功德，大家有看到这一个连结的善巧吗？从这一个行菩提心连到净行果的行，从菩萨阶位一直到最后的妙觉地，就是佛地，连结到佛果的三身啊。所以老师的这个安排其实是非常的善巧啊。这个大家有兴趣，会后再。再寄给大家啊，这个图好。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讲义第二页。那讲义第二页就是要说明，导师谈大乘三昧的篇章其实蛮多的啊。前面我们举了很多篇章的出处嘛啊。那为什么会选《成佛之道》这本书的内容呢？啊，可能有些人就问你。教成佛之道是个罪受，当然就跳成佛之道，这是其中之一了，原因之一。那其第二个原因呢，导师他在他自己的著作里面呢，有两次提到他成佛之道讲大乘三昧这一部分，是他自己觉得还有点满意了，我说觉得蛮重要的一个他的对佛法大乘佛法要义的一个重要的阐述，也就是在第二页的，老师对成佛之道是大乘三昧教学的重视这一段，这边引了他自己书在不同的地方所说的内容啊，所以主要要让他了解这一部分，在导师本身他就很重视了啊。所以要学习大乘三昧的内容，这部分是很重要啊。先让大家起信啊，要不然就大家会觉得真的那么重要吗？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成佛之道里面的关于大乘三昧教学的部分了。如果大家看讲义的。又有讲义的话，在导师在架构大乘三昧的教学呢，它分成三个 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呢，先说明它是医疗意不疗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宗旨呢，来说明大圣三系教学的意趣啊。也就是大家的说法有些不一样，对不对啊？那总是虽然利益的听众不同，但是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就近疗愈，这是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准则啊。那所以老师先规范，就是疗愈跟不疗愈的定义是什么啊？所以大圣三系依着这个定义，就可以有这个疗愈跟不疗愈的一个安排啊。那不疗愈不代表不好，大家不要有这种误会啊。所以不疗愈就是他的教学还有一些不是很就近的地方啊，但是这些不就近的地方是适合某一类的众生啊。如果我们都跟一切的众生讲疗愈的教法，有些人听两句他可能就离开了，听不下去，不相应，懂意思吗？所以这一个相应是一个很重要，也就要契机啦。那契机同时也要契理，那契理有就有这一种层次的一个差别。所以疗愈不疗愈，大家不要有一种好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它就是纯粹依着某一个标准来说明它的这个疗愈跟不疗愈，那它各自都有它的一个功能在，利益众生的一个作用。那首先导师先说明疗愈跟不疗愈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在唯识的教学里面又会再讲一次啊，因为唯识他有他的一套疗愈跟不疗愈的标准啊，这个中观他有他的标准，唯识也有他的标准啊。我们先讲好了，因为怕到时候那个讲不完。其实中观的疗愈不疗愈很简单，就是跟空无我的教法相契应的教学就是疗愈啊，那跟这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相契应，就是不疗愈，很单纯。那其实唯识的疗愈跟不疗愈也很单纯啊，大家都很讲得很单纯，讲得清楚明了叫做疗愈啊，讲得让他还要再去想啊，要去参。这个不是那么的明白清楚叫做不疗愈，这是唯识的定义了。那这主要这一个是对于圣义的教学这一部分，我们有我们的教学有分世俗跟圣义嘛，世俗的部分大家基本上都还蛮一致的，但在对于圣义的教学和第一义的教学呢，那个唯识他就说，诶，般若经讲的内容不太清楚啊，说一切法很笼统啊，都是空，不太对啊。他说一切法要分三类啊，有这个片寂执的这一类啊，有依他起的这一类，有缘成实的这一类啊，那有的空，有的不能空。那般若经因他讲的比较含糊，他觉得啦，唯识他觉得般若经一切法都没有分类的话，不，这是不够清楚的，所以他们要提出再更精准的一个描述，要分三类，偏寂执是空，依他起缘成实不空。那当然他们对空的一个理解或是定义呢，也有所不同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三系的教学之后呢，导师最后虽然有分疗愈不疗愈呢，那导师并不会说只取疗愈而舍不疗愈教，导师最后的一个说明就是这三系的教学都能够同去这个就近的佛国，懂意思吗？所以这个 也让我们学习到导师对于这一种不同的教法的一种怎么讲，都能够平等心来看待他们的一个功能哦。虽然有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但是不会说不了义就不要就割舍，因为它其实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面对不同的教法，不相应我们可以尊重，那相应的当然就是依着去修学，不要去自赞毁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导师在《成佛之道》这一本书，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他都带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佛法这么多，我们去理解这些佛法的一个要领，然后就从中去选择自己相应的，然后去理解不同的修行方法，那这样子的佛法在这个世间呢才能够正法久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这个除了在文字的表面呢，导师还带出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这个也顺带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首先就是要关于这个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辨别啊。那这个在大家的讲义第二页的下面，这边有一个记诵，导师在记诵谈到诸法本无二，随机说成义。了义不了义，智者善抉择。那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要说明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问题了。那这边导师谈到呢，解脱生死，还有成佛都是依现证法性而成就，所以这个法性本无二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法性导师后面有个破折号，有没有啊？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它是无二无别，骗一切一味相啊。二圣菩萨佛都是证入这样的一个法性啊。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一个金刚经的经文，在倒数第二行有讲到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有没有差别？有差别，正常前面不是说法性本无二，法性就是无为法嘛。这样如果当时我们不太懂佛法的时候，就会觉得前面不是讲没差别吗？这边怎么举了一个经文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就读不太懂，但是老师讲解时候就懂了啦。什么叫做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本身没有差别，但是修行者对这个诸法实相的体验有深有浅，对不对？有深有浅就分出差别，菩萨跟佛还是不一样的。虽然菩萨到了以华严的系统出地就见诸法实相了，那他跟佛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对这个真理的一个体悟啊，还是有这个全面跟不全面的一个，或是深浅的一个差异性。好，所以这边其实导师他也讲，就是无为法是没有差别的，只是依智证的深浅而说差别。那这边举了一个譬喻，就是说像这个虚空是无差别，但是因为这个容器的不同，就有所谓的圆空跟方空。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看到第三页。 好，那第三页这边导师说佛是因缘起而觉证法性，对不对？因为前面讲法性无差别嘛，然后就是不同修行者对法性证悟的深浅会产生这一种差异性。那怎么样去证呢？那这边导师提到佛法是因缘起而觉证法性的，所以他以下的这个教导的内容呢，也是因缘起而开示法性。那这个是一个字面上的一个文意了。那因缘起而开示法性，在这个应该在前面，在前面的这个记诵，我们的大乘三系的教学前面还有一段是般若波罗蜜的教学，那在里面关于这个性空的这个观察或者是体悟呢的一个途径，就是透过缘起观它的生灭，而悟从生灭中体悟到不生不灭，有点玄，对不对？还有生命，然后你能够体验不生不灭。我们剩一分钟，我们大概讲一下是什么过程。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六根、对六境都有执着的，这种生命都带有实在性。当我们能够体悟到这个生灭如幻，然后无有一法可得的时候，这个烦恼止息，般若现前，那个时候的心境是什么呢？不生不灭的心境，就是从生灭中去体悟到不生不灭，这个要参一参。好，第一节课我们到这边先休息，大家休息10分钟，那我们下节课再继续。